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在地球，我是你们的主播大宝，来自宾州 Pittsburgh 的问候。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高，来自安大略省多伦多的问候。
小高老师早，今天又是一个明媚的早晨，不知道你们那儿天气怎么样？
阴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啊，
在诉说着秋天的悲凉。
那不是明媚了，我这儿挺明媚的，好像。对，咱们今天早上起来又是废寝忘食啊，来进行这一期在地球的录制。
我没忘食，我吃过早饭了。
哦，是吗？我废寝既废寝了又忘食了，我打算是录完节目以后去吃一个 brunch。
辛苦了辛苦了。
没事没事，今天的话题呢十分激动人心，也是咱们这个节目一直以来想录的一个话题，或者说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啊，那个关于 Elon Musk 以及关于他的出征火星的计划。那么
具体来说的话，这个所谓的他是指 SpaceX 这个公司，对吧？
没错。
嗯
SpaceX 是的。那么就在录制节目的一周之前，也就是9月28日Elon Musk 又发布了一次的演讲，关于的是他最新的，就是让 SpaceX 殖民火星的一些计划的更新。在一年前的同一时间他是第一次公布了就是殖民火星的计划，那么经过了一年之后，整个的计划有了一些新的 updates 更新。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从这个视频开始先聊一聊这个火星的殖民计划吧。所以说我觉得整个 SpaceX 的最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使这个火箭的推进器部分，或者整个火箭的应该说各种部分吧，都能够回收使用。那就相当于你是一架飞机可以重复的使用。做简单的维护，然后加了油加了燃料就可以进行下一次任务，这样的话成本或者说这个太空航行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好，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就是实现了火箭的回收不至于报废，这个好似确实这个听起来是很伟大啊，之前这个各个国家都没有做到过。那么这个距离把人送上火星是不是还有108000里啊？我感觉它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9000多步等着它。
是的，首先你要知道，就是人类送探测器到火星已经是 OK 了。
对，
我们在火星上面既有绕着火星转的那个轨道探测器，也有已经登陆到火星的月球火星车，这个早些年已经发上去了。所以说人类把一些东西放到火星轨道甚至登陆火星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负载比较大的话，比如说你真的是要运超过100吨的货物，以及这个人类乘那个人员上的火星的话，这个还是需要比较大的这个推进动力的。
对，
所以说这个视频最近的这个 Elon Musk 视频呢也是推出了一个很巨大的火箭，这个火箭的 payload 它这个负载特别大，然后能够直接飞到火星吧，在那个地球和火星比较近的时候可以飞到火星去，大概用3个月左右。现在最近的火箭叫做 BFR。 好像不知道全称，只有这个缩写 BFR。然后之前呢，这个SpaceX 有那么几个，就是说运营已经比较成功的火箭了，一个是 Falcon 9，鹰隼九号，一个是 Falcon 9 Heavy。Falcon 9 Heavy 就是在 Falcon 9火箭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同样形状的这个推进器，使得它能够运载更多的货物。还有一个火箭叫做 Dragon， 基本上就是3个火箭。现在的最大的用途就是帮助各种商业卫星的发射，以及去给那个 ISS 国际空间站做这个补给。这个已经他们成功的进行了很多次这样的操作了。而现在的 BFR 这个火箭呢，是要比这个之前的这几个火箭要大很多。然后它这个叫什么 payload 运载的这个货物的重量，是要超过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火箭，就是 Saturn V 土星五号。这个火箭呢是帮助人类登月的一个火箭，在60-70年代的时候。
哦，
所以说它这个火箭真的是很巨大，好像有超过100多米吧，110几米，好像很大的一个火箭。对，
那么我接下来就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话题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人类要移民火星。Elon Musk 在这个发布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是朝着最终的目标，也就是把人类送上火星，甚至去定居在这个星球上，以这个作为终极目的
的。没错。
这个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来了，第一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实现，第二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过得好好的，一个民从 A 国移到 B 国也就算了，干嘛要移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它的意义何在呢？
好，那先回到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在那个视频当中呢， Elon Musk 做了这么一个展望，他说在五年之后，也就是2022年，会发射两个这个 BF2 火箭到火星的表面，但是只是运货的。然后在两年之后，2024年，他会再发射四艘 BF2 火箭，其中两艘是运货的，两艘是载人的。那么每一艘载人的飞船上面能够载100多号人，所以说应该会将近有300号人，他预期会在2024年的时候登陆火星表面。
这300号人都得签生死状吧？
是，具体这个是怎么来执行或者操作，这个还不得而知。但是他是在可行性上做了一个预测，是在2024年的时候应该会有人类第一次登上火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着重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要去到火星呢？这个其实，
对啊，为什么要去呢？你让我去我可不去。
你不去是因为你觉得现在的风险太大。
对，
如果我告诉你，你去到火星的成本也好，或者说风险也好，都是比如说成本很低，就好比你买张机票回国，
买张机票，对对，
或者
你的风险也低到和坐民航飞机一样低的话，
对你的风险的安全系数大于安全系数甚至大于民航客机的话，我相信小根老师也不会太犹豫，因为很安全嘛。对
对, 对，但是问题是民航它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可以追踪，它总的这个出事故的率我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呢，也有一套很严格的法律和技术上的保障来保障大家的安全。但是问题是这哥们儿真的是这个敢放豪言哈。他2024年直接送上百个人上去，问题是之前你能做过足够多的测试保证这上百个人他的安全系数吗？
对，他现在就是在2018年应该会有64左右的发射，未必是 BF2 火箭，但是是各种他可能之前的 Falcon 9系列的火箭的各种安全性的测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连续16次成功的这个起落，成功的任务了，连续的啊，就是之前可能有过一系列的成功任务，但是你也知道 Falcon 9之前也会有各种爆炸呀，包括之前 Facebook 本来想发一颗卫星，很贵的一颗卫星，忽然在那个发射平台上就炸了，然后Zuckerberg 就估计去就无语了，
收拾去了。
对，直接就损失了一颗卫星，那好在没有人员伤亡了，但是就是一个卫星就没有了等等。视频里提到它是有一个最近是16次连续的成功的这么一个起降了，然后在明年会有预计60次的发射任务。然后这个发射任务会在未来的五六年当中呈指数的一个数量增长。所以说的话应该到五年之后五六年之后它会有上百次的这么一个体验。或者说测试吧，这个可能会大大的就是，或者说给以后想乘坐这样的火箭的人有更多的信心吧，至少。对，他是有足够的测试。
他这里面说的把人类送上火星是当游客呢，还是当移民呢？
应该是殖民者吧，就是在那儿要去开疆拓土，打造第一批的这个人类城市的。肯定不是游客，你那啥都没有，对不对？最早期的人类过去的主要目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很重要的任务呢是造那个叫做在火星表面要造一个能够生产推进剂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这个一个火箭 BF2 飞到了火星之后，你的燃料就几乎用完了，你已经没有燃料能够返回地球，或者对，就重返地球了。所以说它要依托于火星表面的一些能源，所谓的能源就是水和二氧化碳。通过一些化学反应呢，能够通过这个把水和二氧化碳转换成甲烷和氧气，这样的话就成为了推进剂的主要的成分， 就是 CH4 和氧气，
嗯，
这两者如果在当地就是在火星表面能够合成这个的话，那么那边的飞船就可以补给并且返回地球。所以说早期的人类应该是去造这些东西的。
哇，这个早期的人类他们的这个壮举堪比当年的五月花号啊。
是啊，
当年的
五月花
号，对，他也是被迫，但是现在人类为什么这么贱呢？非得要去呢？好，我就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人类得到这地球得毁灭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我们都没有办法把地球当作家园了，以至于要到火星上去开疆拓土？这个脑洞开的真的是有点大呀。
我觉得他也是打一个预防针，也是一个未雨绸缪，就是如果真的哪天地球已经毁灭了，并且人类还没有开启去火星殖民的计划的话，那可能已经太晚了，所以
就绝种了，嗯，
就绝种了，对。所以他哪怕一点点的去这个开始这么一个看似遥远、看似遥不可及的计划，但是好在一点点来的话，如果有天人类地球真的出现一些灾难性的后果的话，他那至少是一个 Plan B， 可能未必是一个很好的 Plan B。但是它足以能够使人类这个物种延续，那可能也是比较好的。
无独有偶，我前两天刚刚好在这个网上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就是探讨说，假如要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死了，就剩一男一女了，那么他们还能否复建人类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基因啊？或者说另外一个更具有科学精神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地球上需要保留多少对男女啊，或者说多少人口才能保证人类真的能够延续下去。然后有科学家做了一个测算，测算的这个方法呢，既有这个用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做实验，也有用人类的这历史实验法啊，就是调查历史上的案例。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要想让人类这个物种能够存留下去繁衍后代的话，50个人是起码的。
嗯，
留下50个是起码的，而从基因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讲呢，留下500个左右的人应该是能够让人类的遗传病不至于太严重，这个能够得以比较健康的繁衍后代的。其中他引述的一个例子很有趣，就是在这个太平洋啊，新西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18多少年的时候，就19世纪曾经发生过一次这个大的自然灾害，整个岛上最后呢只剩20个人了。结果这20个人呢，真的就把他们的这个种族给延续下来了。现在这个岛上又有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只不过呢20个人的基因库比较小，以至于现在的这个岛上有1/10的人口是色盲。因为大家知道色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隐性遗传病，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要是携带有这个基因的人口数目比较大的话，那彼此在交配繁衍后代这个隐性基因表达的概率就会很大。
嗯，我觉得是在未来呢，比如说多少年，生物技术、基因技术更成熟了之后，可能以后的你就可以去打印你所要的基因了。你可以编码、改写各种各样的基因，你想要什么样的基因序列，就可能会诞生什么样的基因序列。就相当于你可以 3D 打印一个人，你想要它是什么样的基因序列的组成，就可以可能会实现的。所以这个多样性的问题可能可以被解决。只需要这么一个技术的持续的这个存活，或者说有一些少数的人类的这么一种存活的话，就可能会繁衍到比较多样性的人类，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觉得到那个时候，如果要是人类真的要选出这么几十名、上百人，或者是自愿报名有那么几百、上千人移民到火星去的话？这些人是什么人会愿意去啊？
哎，对，这个
问题，你愿意去吗？
我愿意去的前提是他这个风险降到足够低，我认为可以去的话是可能可以的。因为
你一个人去，
安全最好是拖家带口吧。其实是这样的，以后的这个就是星际之间的，可以况且说是星际嘛，不同的行星之间的旅行，现在可能用3个月的时间，而且必须是前提是地球和火星轨道最近的时候，它差不多每2年有一次比较近的交会。那么在那个时候，人类会发射这个火箭到火星，并且即便如此也要飞3个月。那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航行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因为 人类作为一个探索宇宙的物种简直是婴儿期，对吧？那假设在若干年之后这一个技术得到很大的这个提升，你可以想象比如说用一周的时间可以飞到火星了，那来回火星地球就可能变成一个家常便饭的事儿。那可能你就过去比如说放一个圣诞节你过去度个假，到火星上去度个假，然后放了过来节了再回来，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回来我得再休一年。
哎，这个
我身体虚弱，我身体虚弱受不了长途飞行，火星上也吃不好，我估计睡不好。
对，现在肯定是啥都没，但是就是你这就是我们脑洞大开的是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还是有这么一个 multi， 它那个词是 multiplanetary 多行星的未来，还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吧？至少我如果每每想到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啊，人类可以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面有存续，这个应该是很激动人心的事情。对，
说到在火星上生存呢，我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理科生，我又得问一个问题：火星上的这个重力加速度跟地球上在一个量级吗？
对，差不多是地球的三分之一，所以说人类是可以生存的。
啊、
包括你看过那个《火星救援》那部电影吗？
没看过。
Martian 的火星人那部电影
Martian，
对，你可以去看一下，挺好
玩的。我看过他的海报。
对，那讲的也是大概是多少年之后吧，四几年我忘了，人类在那儿对吧，有一个各种各样的事儿，反正马特戴蒙后来被困在那儿了。But anyway， 那火星地表温度还是怎么说呢，虽然也是有特别冷特别热的时候，但是还是比较能够 bearable 的，对人类的生命还是可能
啊，就是说以人类现在的这个脆弱的皮肤和皮囊，我们是有可能受得了火星上的环境的。
啊，是的，你不能暴露在火星的这个环境之内，但是你穿着宇航服或者你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建筑，体内它是可以让人类正常的生存的。对。
哦，那建这些建筑，包括去充氧气，这应该本身也是耗资巨大的吧？我们到时候移得起您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靠 SpaceX 一家公司撑起来，他是说通过各种各样别的这个卫星发射任务来挣钱，对吧？盈利之后呢，他就可以去把所有的这个就是资源投入到火星火箭的这一个发射上面。我具体不知道这个会多贵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有一张 PPT， 他是列举了就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各个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各种各样大型的火箭的这个发射成本。它这个发射成本的就是以及那个载荷的这么一个图。然后它那个新的 BF2 火箭可以是以最低的成本去发射，就是同样的载荷。就假设你都要运150吨的这个货物到火星或者到近地轨道吧，不管怎么样。那个它 BF2 的成本是所有人类历史上火箭巨型火箭的最低的一个位置。所以因为它的最大特点是它可以回收利用。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对吧？你每次运个几吨或者20吨左右的东西上去以后，整个下面的火箭全都没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但是如果你可以回收它这个推进器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成本是可以节约的，我可以想象的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他提到了在五年之后的2022年先会发两艘这个运货的这个就纯货物的 cargo 的 BF2 火箭到火星表面，那可能是人类早期最基础的一些建筑材料啊，或者是基础设施的一些这个原材料需要被运到那儿。然后到了2024年有人类上去之后，人类就可以利用那些材料进行这个最原始的殖民基地的建设，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燃料库的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那些人就回不来了，他必须在火星表面有这个从截取火星本身的这个资源产生燃料的这么一个功能，这很重要。好在火星是有那个固态的水在那个地表之下，还有
就是固态的水就是冰啊，
就是冰，对，还有就是二氧化碳，这个在火星的大气当中都有。然后有一个很著名的化学反应吧，我这个也查了查，叫做 Sabatier 塞巴提 A Sabatier reaction， 它就是能够把二氧化碳和这个氢气变成甲烷，甲烷就是你这个回来之后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那么促成这个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者是这个条件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它在火星表面能找到或者能创造出来吗？
这个可能需要带过去，需要的是镍这么一个元素，金属元素，对。但是最重要的成分都在了，所以说人类不用运过去，而直接从火星表面就可以搞定。对，
哇，这个突然让我觉得学好化学很酷啊！
对，这个东西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在1910几年的时候就被发现了。
嗯，
这个
嗯，
但是总之这个是火星能够自己产生能源的不可或缺的一点。因为相比的话月球就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月球不具备这一些，本身可能不存在水或者这个二氧化碳。对，
就是说从这个元素的角度来讲，火星比月球更适合。
没错，月球它不能够产生自身的这个能源。对，
哦，这样子。 OK， 这个我之前还不知道。那你看登月这事儿，我们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实现了，但现在呢，后来也没有人或者没有国家再往月球上送人，更没有人想到让人们在月球上扎个营。为什么火星就会变成这么样一个目的地呢？
首先一点，我很赞同伊隆马斯克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科技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向前进的，科技的进步需要无数的人，无数的很聪明的人、智慧的人花很大的力气去一块推进才能够往前进的。所以说人类在半个世纪之前已经登月了，但是之后就没有人再去延续这条路了。所以说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航行太空技术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半个世纪之前。
对，
我毫不夸张的说，现在中国并当然在造登月的计划，我们并没有科技去像半个世纪之前的美国那样去登月。所以说包括美国现在也基本上没有这个财力或者说这个科技支持再去做一个登月这么一个活动了。当然这两天这个副总统好像发表了一个什么演讲，关于说美国要重启登月计划什么的，但是 anyway 过了半个世纪吧，这个科技是停滞的，如果没有是倒退的话。
嗯，
所以说伊隆马斯他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科技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啊，在那儿它就会往前动的，需要人在那儿不断的 push，
需要他这样的偏执狂去 push， 需要他这样的脑洞很大的，
他需要，对，我觉得人类需要他这样的，没错没错，
对，
所以他现在这个也是替着人类在 push 这个宇航技术、太空技术。所以说，
我不好意思，我就插一句话，我首先我先代表人类给他磕仨头，给马斯克马爸爸磕仨头，感谢你。其次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这期节目名字叫出师表，那出师表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万一马爸爸崩殂了怎么办？他这个 SpaceX 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特斯拉也好，他是不是直接就后继无人了呀？这个问题投资界有想过吗？或者说这个 SpaceX 也好特斯拉也好的所有粉丝们想过这个风险吗？当一个公司的命运甚至整个一个事业的命运这个抓在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这风险是不是有点大呀？万一他明天被一辆特斯拉撞死了呢？
是，首先没错，他的这个个人领袖的气质是特别的突出的。目前来讲我并没有看到世界上有第二个 Elon Musk。
是。
当然也是因为他活着，对吧？但是有可能他如果真的出现各种不幸的事情之后，也许会看到第二个人接着他的这个旗帜继续带着人类走下去，也是有可能，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他。我希望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带领人类继续往前冲，虽然这样的人会很少，因为很少有像伊隆马斯克这样子执着并且勤奋努力，他现在每周还是工作80个小时到100个小时，这个是难以置信的强度。然后这么多年来也是失败无数次，终于能够好像啊看到一些成果，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对，
而且他做的事情真的是脑洞很大。 我承认 Steve Jobs 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也有很好的这个 visionary vision， 但是他们做的东西真的不是一个体量上的东西，对。所以说，希望他能够长寿吧，健康的活下去。
嗯，
我只能这么说。
把他和 Steve Jobs 相比的这个相提并论的这说法，其实早在乔布斯生前就已经有了。就说谁是下一个人类的乔布斯，当时就可以说众望所归啊，就是提名这个 Musk。没想到这个人真的就做成了很多很疯狂的事情啊，一个是特斯拉，
嗯，是的，
一个是这个 SpaceX， 还有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现在正在推进的这个项目，
嗯，
将颠覆性的改变人类交通的这个形态，这个以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继续提到。我今天你看，我今天一直在扮演黑这个马斯克马爸爸的这个角色哈。其实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怎么说呢？我也不是故意要黑他，按说。有一个小花絮你知道吗？就是 Musk 他和我还稍微有一点点渊源，就是
我知道
本科读的是这个加拿大的女皇大学，
对 Queen's University，是的，
对 Queen's University， 这就是我的母校啊，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我的大师兄啊。后来
他
转学，
校友，
对，没错，他转学去了那个宾州大学，
没错
啊，后来读完了他的本科，而且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啊，不仅是一个实业家、创业家，而且也是一个科学家，本身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幻想家啊，他是属于这种进行非常高层的一个突破性的幻想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是培养不出来的，我不相信一个学校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
嗯，
我觉得他是天生的，
不是，对，天赋会多一些，我认为。
对，
而且最可怕的是，像他这样子的天才的人物，还那么的努力，
还勤奋，
那就是普通的人是有，真的是
还大胆，
他真的是很厉害，对。
对，没错，没错，哎，所以说我不应该这么黑这个马爸爸。我其实
你有黑吗？我没听出来你有黑。
我不是在黑哈，我只是在保持一个理科生，特别是对一个本身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一个谨慎的理性吧。啊，就是我在问一些问题。
那是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好像有点 bias 太严重了还是怎么？
我不觉得你是 bias，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我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背景，我跟大宝老师认识已经有十几年，十年的历史了。这个你刚才谈到马斯克的这个表情也好啊，语调也好啊，让我想起十年前你在刚刚接触了苹果的 iPhone。甚至我记得好像还没有 iPhone， 可能是应该是某一代的这个 iPod Touch 出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十年前某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一起坐在交通大学这个逸夫楼200号的教室里面等着看一场这个某场活动的开场，闲聊之际呢，你就掏出了这个 iPod Touch 跟我讲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好，然后当时我对触屏完全没有过经验，当时我没有接触过这种触屏的这个概念，当时我也是一种完全新的体验。那可能大宝老师呢，十年前就代表了当时科技界也好，或者说很多追随苹果的，被苹果引领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前进的那些弄潮儿，他们看到了未来应该是属于无限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触屏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这样的一个intuitive 的一个产品的世界的。其实当时大多数人用的手机还不是智能手机，就算是智能手机也是非常老的这种塞班系统的很慢的很慢的手机。但当时呢，苹果一出来可以说是点亮了很多人的眼球。
没错。
你刚才谈 Musk 的这个表情也好，还是你的这个基本立场也好，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很年少，我不说你轻狂啊，就是很年少，很怀有对未来美好世界向往的这样一个20多岁的少年的那种谈到 Jobs 给未来一代多大的灵感激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很像的，而且你可以说你已经被洗脑了，洗得不浅。
对，我是被深深的洗脑了。首先我不否认这一点。那个我被洗脑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那时候的 Steve Jobs, 他的确是做到了人类科技界吧，或者说这个移动设备领域或者说是划时代的一个意义。可能没有 iPhone 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他去推动，作为一个推动者的话，可能我们会晚个5年迎来这个智能手机的时代。并不是说不会到来。但是可能会晚很多。同样， 如果没有 Elon Musk 的推动的话，我们可能人类会晚个甚至20年才能登上火星，并不是不可能登上，只不过这个进程会晚很多。所以我是很崇拜，或者说对这样的人是有极大的这个向往。当然还有一个对 Elon Musk 的一些这个感受呢，是在于比如说你知道，作为一个理工科的这个背景的一个大宝老师本人，对吧，都知道这个对这个火箭技术啊，对这个航空啊，对 NASA 啊，对这个 JPL 是充满无限向往的。我相信是所有的理工学生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哇，那个是代表了人类可以说是 applied science 应用科学界的最高的巅峰了。
对，
就是火箭技术。
因为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it's rocket science 或者 it's not rocket science， 火箭科学，其实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玄妙的、
特别复杂、特别难的一个东西，就是 it's rocket science。
对，如果你说你拍着胸脯说自己是 rocket scientist 火箭科学家的话，那么基本上这就成为了你是最聪明的一类人的代表词。
对，这是很厉害的。是的，他呢，这个我可以觉得他是代表人类，就像我说的，这个应用科学领域的最高水平了。所以说做一个理工科的背景的大宝老师就觉得哇，无限崇敬吧，就是哇，你这个人是，而且是一个商用公司，一个个人的 private company 的一个名义去挑战只有被国家政府机构才能垄断的那一些火箭技术，这是多么牛逼的一个人。在这之前能够发卫星的只有国家层面的机构吧，比如说美国的 NASA 航太总署，以及中国的航天的那一群，当然了，中国航天人吧，可以这个泛泛而谈，但是一定是国家的资源、国家的人才、国家的科技储备等等。他作为一个 private company 能够去挑衅这一点，我很抱歉用了这个词啊，挑衅，对吧？
挑衅
这个意思是没有错的，
没错。
我就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
很厉害。
而且我当年知道这个 Musk 的时候也是比较早，可能也是在本科的时候吧，就知道这个人。那时候还没有Tesla 的车，但是这个公司已经存在了，也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成功的发射。那时候，不过这个 SpaceX 公司也已经存在了，诞生了几年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居然有这么一个人去以 commercial company 的这个名义去挑战各种各样被垄断的这样的火箭技术。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对火箭技术，咱们或者说我们的钱学森学长嘛，也是我当时考加拿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一直对火箭技术、对那一代就是科学人是有很大的崇敬的。但 Elon Musk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我很早也是对他有这个关注。当然也就用小刚老师的话，就是被或多或少的洗脑了，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他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过来。虽然当中有很多的失败，有无数次的 Falcon 9的爆炸等等失败，但是也是一步步走过来。我们大家都会想当然觉得，哎， SpaceX， 现在你打开新闻，你搜一下 SpaceX， 你可以看到，哦， Falcon 9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要知道为什么叫 Falcon 9呢？因为它有 Falcon 1、Falcon 2、Falcon 3， 每一个都有成功和失败，一步一步从最小的 Falcon 1， 一点一点走到现在的 Falcon 9， 以及以后的这个 BFR。而不是我们只看到他的成功了啊，就觉得哦 ，Falcon 9好像不错，做得不错，对吧？但背后有很多的这个辛酸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对。
没错，我觉得
洗脑厉害吧？洗脑是不是被洗得很厉害？
我们这期节目可以用托马斯·爱迪生说的那句老话来结尾，就是成功是1%的天才和99%的勤奋。我记得在一次访谈里面 Musk 也提到说，虽然他把这个公司名字起名叫特斯拉，因为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电能的这个技术是特斯拉奠定基础的，但是他更崇拜和敬仰的实干家是爱迪生啊，因为爱迪生把他实现了商用和民用，
没错没错，
让他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但是特斯拉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
就我们这里面说的尼古拉特斯拉，就是这个发明家，不是这个特斯拉。我得给观众朋友交代一下这个背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特斯拉这个科学家，他本身是怎么样的
性格，比较孤僻，对
对对，
人缘不是很好。但是 Edison 是很成功的，这个商用化了他的这个电力技术，对
对，所以就按爱迪生爱老师说的这个话哈，就99%都是靠努力。我们这节目什么时候开始灌鸡汤了？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说到了这个人吧，特别的，他这个人就是个励志的人。比如说我曾经也看过他一个访谈，就像刚才提到访谈了，我也想到突然，他有一次就是被那个采访当中提及到说，曾经有两位这个伟大的宇航员，一个是 Neil Armstrong。Neil Armstrong 是第一个登月的人，还有一个人叫做 Eugene Cernan 还是叫 Eugene Cernan，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是 Eugene 什么什么、
嗯、
那个人是最后一个登月的人、最后一个离开登月的人，然后这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场合公开的去这个叫啥 testify against， 就是反对那个商用化的宇航飞行，就是等于是很否认这个 Elon Musk 所做的这个事业。当时在一次这个采访当中，主持人就问到，对于这两位宇航事业的前辈对你这个公司先驱对你这样的评价你是怎么想的。 Elon Musk 当时是基本上要哭出来了，是热泪盈眶的说，这个他当时也是十分的沮丧，因为这两位是他们儿时，是他年轻时候的这个英雄 heroes， 但是他现在给予这么负面的评价。 Elon Musk 希望他们能够亲眼到这个他们的 SpaceX 来看一看，也许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等等。然后主持人又跟进问了一句说，那么那个在他们都认为你这个做不成的时候，你对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Elon Musk 就回答是 We've done it， 就是我们真的已经做到了。所以就以这么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回应说这样的质疑吧。对、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都要哭了。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视频。对
对，这个被自己的儿时的偶像所否定，这听起来还 对于他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还是个挺大的打击。
还挺大的打击，对
啊。
但是现在已经看到比较成熟的火箭了，这个他也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他们，过来看看吧、我们也
做
得一样好。对
好，很励志。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以这样一个励志的结尾先暂时收官吧。我们下期节目呢、可能再接着跟大家聊各种开脑洞的新科技。你看如何？
好的，那么就先做一个暂别。
我是主播小高，我们在这个我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跟各位告别。
我在比兹堡跟大家告别，大家下期见，拜拜。
好，我们下期见，拜拜。